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的879页。879页，使徒行传2:22-41。879页。以色列人呐、请听听这几句话。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时常看见主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口舌欢呼，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盼望中。因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经把生命之路指示了我，必使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弟兄们，关于祖先大卫的事，我不妨坦白告诉你们，他死了，葬了，直到今日他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既然知道神向他起过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又预先看见了这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既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却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就是给凡是我们主神召来归他的人。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
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把圣经打开，然后我们单张上面也有一个讲到的大纲，也可以等会儿帮助我们听，或者是有记笔记的习惯的话可以帮助大家。让我们开始之前可以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真的更加能够确信知道你已经立了耶稣为主为基督。帮助我们接下来的听的时间，特别如果我们有些午饭之后比较困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有注意力。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是特别欢迎你，如果你是才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特别如果你是正在探索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特别的也高兴你在我们当中。当我开始的时候，是我叫做 Tom，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介绍，我是也是在这里全职服事的同工和长老之一。不过我开始先来跟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如果要你和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去跟他们传福音讲到耶稣的话，不知道你的心里面的心理活动和情绪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我们经常会是感觉很不容易开口的，会觉得好像我们想要讲的这个信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像是一个不速之客，反正觉得啊，他们反正也不会听的。 他们只会觉得我们在打扰他们的正常的生活。哎呀，这个场合可能有点不合适。然后那些真的会去大胆的传福音的人，那些好像只有那种性格外向到怎么说呢，让别人都觉得有点不舒服的那种人，可能你在看左右，你说那种人，觉得好像只有那种人才会去大胆的跟人家传福音，会到街上去，会到私下去，跟任何的朋友都能够这样提起。可能也许觉得啊，这福音的信息，当然我自己是相信是真的了，对吧？但是好像是只有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于我们自己是真的，好像你我之外，这个世界好像觉得只是一个小众的基督徒的东西，好像是在周日聚会之外，周三查经之外，那个另一个世界，他们是用另一套的规则和体系去生活和行事，感觉好像福音的信息是渺小的，随时要被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东西给淹没。也许我们慢慢的开始沉默了，也许我们的胆量也越来越小，也许我们越来越小心，感觉我们谈论福音的时候干扰到别人，侵犯了他们不被打扰的权利。而也许这也是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讲到的那一位使徒彼得他曾经的状态。但其实如果我们还记得之前的故事的话，他之前要更加糟糕的多。在《使徒行传》的上一部，也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在耶稣被捕之前，为这位彼得去舍命去死的路上，彼得他这个耶稣最亲的门徒之一，他三次却在人前否认自己认识耶稣，并他甚至不敢在一个小女孩面前承认自己认识耶稣，甚至都不用说是耶稣的门徒，他都不愿意说自己认识耶稣。而他之后也因着自己的这样的懦弱而抱头痛哭。这样一位懦弱的彼得，但他现在他是来给我们讲，今天我们经文里面这个讲到，他现在是洗心革面，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什么不一样了呢？那个因自己的懦弱而痛哭的彼得，现在却气宇轩昂的向耶路撒冷那些曾经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向他们宣告，你们钉死耶稣，现在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36节让他有如此底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他在微信上面找到了一个领导力演讲自信培训班，终于报名了，还是他伤心把脑子给哭坏了，变成了那个性格外向到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人？都不是，而是他自己这里所讲的信息本身能够带来的确信。因为他的主，你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现在的这个世界不再是同一个世界，已经改朝换代了，已经改天换地了。现在是末后的日子，上周我们也看到，神已经赐下了圣灵给像彼得一样懦弱的人胆量和能力，成为神的使者和先知，去宣告救恩的时代，宣告耶稣基督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这样的一个讲道的第二部分。上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向大家解释，当然发生了他讲到之前的那个事情是一个神迹的发生，耶稣的使徒们他的门徒们本来是躲着，本来是还没有得到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降临，风和火来到了他们的身上，让这样一群从加利利那个地方来的这样一个，换今天的话说，五线城市一个偏远山区的人，他们突然能够讲各国外语，并且相当的流利，向全世界的人来讲神所做的事情。而这也是约珥先知预言的会成就的一件事情，这证明了现在已经是末后的日子，这证明了现在，如上周我们看那段的最后一节，2章21节， 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而今天的经文它继续的宣告和解释，我们应当确信复活升天的耶稣是主，是基督。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点，在大纲上面可以看到。22到36节，我们来看22节，彼得这样继续的宣告：以色列人呢，请听听这几句话。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让你们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所以耶稣当时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的行各样的神迹，也按着神的计划被交出去，被以色列人借着外邦人罗马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给杀害。这是没有人当时否认的事实，是所有人都看到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并不是一个造反的政治领袖就被官方给这样给镇压了，它并不是一个结局。它不像那些编造的宗教因为自己的领袖的死去而树倒猢狲散，而耶稣基督的死相反是这个故事的开始。24节我们看，因为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24节彼得继续说，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为什么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呢？所有人是人的都会死，死的人没有再复活的，为什么他不能被死亡拘禁？而彼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这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一定要经历的，基督一定要复活，基督不能被死亡拘禁。这不应该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是一千年以前的以色列王大卫作为神当时的君王所预知的这一点。而这里彼得也引用大卫写的诗篇的16篇，在27节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因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哎，你可能说，咦，大卫在这里说的到底是谁？当然现在的这个彼得不再是从前的糊涂的一个门徒，他现在已经在被复活的耶稣打开了心窍，他明白和确信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真的是在成就和应验旧约圣经。而彼得也知道你我可能也有这样同样的问题，所以他来给我们解释旧约的圣经。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特别有意思，一个充满圣灵的使徒即使在他宣告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解释圣经。看来查经其实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属灵的事情。29节他这样解释，弟兄们，关于祖先大卫的事情，我不妨坦白告诉你们，他死了葬了，直到今日他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既然知道神向他起过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又预先看见了这事，就讲论复活的耶稣说，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大卫在他预言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他自己不会是那永远的完美的王，而是神应许的他后代当中的一位会成为那一位王。大卫他自己像普通人一样死了，埋葬了一千年。如果你在耶路撒冷，你现在去耶路撒冷，现在大卫的坟墓也在那里，他的肉体早已经腐坏，他不是这一位肉体不会腐坏的神的圣者。大卫也知道他在等待着将来会来的一位，但是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他就是预言当中应许的那一位要统治全世界的永恒的君王，就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念的诗篇的二篇那段经文一样。神的基督 就是要统治世界的永恒的君王和世界的主。三十二节，彼得继续说，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当时的使徒们就是亲眼的见证这些事情发生的人，耶稣的升天之前，他们听见看见并且摸过这复活的耶稣。而这些事情都不是偷偷的发生的，都不是有人一个两个人的幻觉，而是几百人他们都亲眼的见过这位复活的耶稣。而圣经所有的应许的成就，包括耶稣自己公开所行的神迹，都是被他们亲自所见证的。而这些使徒们往往并且付出他们的生命的代价来为此作证，因为这是他们所见证的客观事实，是真实的历史。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心诚则灵的那样一个主观的宗教体验，基督信仰是历史的事实。我们要确信耶稣的复活是改变这个世界的事实和历史的。而几周之前我们也看到，耶稣不仅他是见证被复活的一位，他也是升到了天上，他登上了这个世界的宝座，他开启了末后救恩的日子，把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的那个节日的时间降下，这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基督。这是第二重的证明，他的复活是一个证据，他的升天并且向人浇灌圣灵，向全世界各国预言传讲福音，就更加的证明他不仅是死里复活，并且也是升到了天上的那一位神的君王。当然如果你觉得这特别的复杂的话，没有关系，因为这段的旧约确实有许多我们可能不熟悉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这些是向我们证明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君王，并且是被他们所亲眼见证的。三十三节，我们继续的看，耶稣既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从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当时在场的人都看见了这个奇怪的事情，这一群加利利人现在会说各国的语言，现在充满了胆量来传讲这个福音。而这也是大卫之前已经预言的，他的后代当中会有一位升到天上去，他的后代不是后卫，那是足球的，他的后代有一位要登上全宇宙的宝座，坐在主耶和华神的右边，并且作为和他平起平坐的主。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却说主，这是说的神，对我主，这是说的另外一位主，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在1000多年以前就看到了他的后代当中的一位神会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并且要把所有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做脚凳。他会是一位统治全世界的人，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彼得在这里所阐述的一切都是在解释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在证明神跨越千年的计划已经实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是一个化纪元的一个时代，是神的新的救恩的时代和末后的日子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看见所听见了，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36节，所以彼得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向当场的人宣告，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宣告新王耶稣基督登基的时代，这位大卫的后代 已经升到了天上的宝座。当然，登基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应该比较熟悉，因为最近我们知道女王去世，查尔斯三世国王登基，而他当时登基的宣告，有一个正式的宣告，我们一家正好那天去听了，是有皇家的使者来到金融城，就在旁边来正式的宣告国王的登基。当然我们推着婴儿车到那里去，其实人山人海的，基本上没看见，但是他的信息和排场是特别的清楚的。我们看到那位使者权威的带来了他登基的信息，向整个城市来宣告。当然这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在无论在伦敦、在苏格兰、在威尔士、在北爱尔兰，都有使者去这样名正言顺的给当地的人宣告这位新王登基了。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使者跑去俄罗斯、跑去法国去宣布这样的新王的登基，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有点一厢情愿的一个宣告。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先知和使者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去宣告，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他是这世界的主，不是只是以色列一个国家。当然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之前我们也提到福音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新王登基的宣告，因为基督就是主，所以我们可以充满底气知道我们作为他的先知、作为他的使者去宣告，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上周我们已经看到，这也不是只是使徒的专利，有这样的底气并不是来自你我的性格的，而是对这客观事实的确信。即使是我们这些可能是内向的、可能是害羞的人，即使是我们这些没有底气的、充满了软弱的普通的门徒，我们也可以成为大胆的先知，因为底气不是来源性格，而是来于对这客观事实的确信。确信神已经立了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是冒牌的，他也不是一个篡位的，而他是成就了一切圣经所应许的名正言顺的以色列的王，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并且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圣经千年预言的应验，这是以色列人翘首期盼的基督。而这样的一个基督，以色列的王，并不是一个中东小国家的一个地方领袖，想要和世界的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排在同起同坐，没有，而是他是创造天地的万物所设立的全世界的主。而这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的方向。我们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这都是他的国度所触及的地方，他是全地的主。当然在我们当中知道有很多的非基督徒朋友们和正在探索了解的朋友，也许你可能觉得这个消息和你不沾边，也许就好像是查尔斯三世登基的时候，我们感觉作为一个外国人就在当看客一样看一场表演。当然我们想劝你，因为这真的值得你来仔细的思考，我们真的劝你来思考，不要因为没有思考过就错过了这一个会改变一切的消息。而轻视这位名正言顺的世界的君王，会让你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这要比不去关心查尔斯三世登基要严重的多。让我们来看第二点，当确信现在是丰收的时代，37到41节。所以彼得讲到这里，我们觉得接下来他讲完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他听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记得，彼得是才向那些谋害了耶稣的人去控告他们的罪状。你觉得听众会有什么反应？这群人可是 把耶稣给杀死的人。这些可是见到了耶稣的神迹也不愿意相信的人。这群人是亲耳的听到过耶稣的教导，并且越来越心里刚硬的人。而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都那样，更何况现在是只有这样一群像丧家犬一样的门徒在这里宣告。然后我们想一下，哎呀，彼得这样一个人，他也不委婉一点，也不更多有一点外交手段一点，也不跟这群人先去交个朋友，先给他们一点台阶下，而他直接去到他们面前，像是走到杀人犯的面前，直接去指着鼻子向他们说他们的罪行。他这样说，你们就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你可能会想，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去捅马蜂窝吗？你可能觉得啊，这些人他们要相信，除非是奇迹能够发生。如果你这样觉得，你觉得对了。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故事，到目前为止，它不仅是让软弱的彼得充满了信心和胆量，能够来宣讲福音，也让那些因为愚昧和罪恶而谋害了耶稣的以色列人能够痛哭悔改。而彼得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帮助他们真正的明白了圣经，看到了他们眼前发生的历史和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圣经预言的成就。他们认识到耶稣确实就是神所立的主和基督，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大恶极。耶稣真的是那一位，那就意味着他们自己是尘土所造的人，却谋害了那创造生命的那一位。耶稣是以色列的王，就意味着自己相信说自己是神的选民，却杀死了大卫的子孙，神的王。面对这样的指控，他们的双手是沾满了淋淋的鲜血，没有任何的开脱。但这些人他们却没有刚硬自己的心，他们没有倔强的去抵住，去否认，给自己开脱。而这里怎么说呢？他们就觉得扎心，当然那个翻译其实有点不够，更好的翻译是他们真的是心如刀割。他们心如刀割，意识到自己的绝望的境地，他们自己的罪。于是他们向使徒们求救，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37节。我们可以觉得，对啊，他们可以做什么呢？作为任何人，其实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一个回应。我们意识得到这样的罪，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为主的话，我们的境地其实和当时钉死耶稣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你我手上没有亲自的沾了钉死耶稣的血，但是那时的人代表的是这个世界对神的拒绝。如果我们拒绝服从神的君王，听到他登基的时候却不屑于顾，甚至是反抗和侮辱他的话，那我们依然是叛逆的，是他的敌人，是等待着他的审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但我们又想要享受他所给的一切的好处，我们的每一口呼吸，每一顿饭都是来自他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他的主权，强占在他的世界里面，想要自己定义道德的准则和是非，想要自己来做上帝。就像是一个房客去霸占了房东的房子，不承认他的产权，还要去糟蹋这个房子，用来做各种罪恶的勾当。无论是你我觉得自己多么的体面，说白了话，如果我们拒绝神的主权，其实我们和钉死耶稣的人是同罪的。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话，像他们一样心如刀割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真理的话，一群手上沾满了鲜血淋淋的人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确实不能做什么，除了等待审判， 但是现在是这位君王登基大赦天下的时候，但是现在一切悔改的人能够得到赦免，能够白白的得到他的恩典，因为现在是向全世界宣讲救恩他大赦天下的时代，任何人都能得救。38节，彼得给出了这样的回应，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就是凡是我们主神招来归他的人。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非基督朋友们，我们真的特别的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真的是值得你用心的思考和探索的事情。就如38节这里所说，任何悔改相信的人现在都能得到神应许的圣灵，得到罪的赦免。当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圣灵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意思？当这里得到圣灵的应许是旧约的先知一直在预言的。圣灵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创世纪的时候，神起初创造这个人世界和人类的时候，神呼出的气息也就是他的灵，因为原文里面灵和气息和风都是同一个词，这里很故意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一语双关。神呼出了气，他的灵进入了亚当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的灵从最一开始就是在赐生命的，他的工作就是赐生命的。而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浇灌了圣灵给信徒，就像上周五江牧师已经提到的，任何真正相信和悔改的人都已经得到了圣灵。这位圣灵他让信徒不再最终死亡，而是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新的气息，如同新造的人一样，他们成为新的人类和新的以色列，神的特殊的国度。而这个以色列的任务自古以来就是要上这个世界去带来神的祝福和救恩。新的生命不是让你可以自己来过自己的日子，而是你能够重新的来活出人类本来应当有的使命，让这个世界去认识和敬拜神。所以在这里赐生命的圣灵并不是让我们主要的 是让我们唱赞美的诗，是唱赞美诗的时候会脊背发凉，会情绪激动，或者有什么特别奇妙的体验，而是能够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去践行新人类新以色列的使命。当然这自然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情感，但绝对不仅限于此。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会为罪痛悔，像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会充满胆量，像先知一样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也是使徒行传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不断重复的主题，下周的经文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如果你在正在选择教会的话，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正在选择教会的话，判断一个教会是否被圣灵充满的主要的标准不应该是周日敬拜的时候音乐多么感人，而更应该是这一群人有多么敢于向周围的人宣讲福音，并且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而在这里我也特别的希望福音之家真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那我们回到故事的结尾，41节，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一天一个讲道之后，圣灵的大能初战告捷，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受洗。想象一下，我们一般受洗一次一般就2-3个人是吧，想象一下使徒那一天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流水线才能把这一批人给洗完，要有多少个毛巾，要有多少个拖地的。当然这是丰收的一天，这也正好是在五旬节那一天。 五旬节这个节日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就是旧约里面谷物出熟丰收的节日，而那一天也是神拯救这个世界的大丰收的第一次收割。这也告诉我们，神一切都会按照神的安排，按照主耶稣的话，按部就班的时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已经这样说，一章八节，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五旬节这一天，就是第一站耶路撒冷，第一站耶路撒冷已经到站了，而好戏刚刚开始，新的世代、新的世界已经开始，丰收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确信，神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已经扬帆起航了。耶稣基督是主的福音，必定按照神的计划，继续的按部就班的一站一站的向世界的尽头去传扬。我们处于现在更加的明确，过去2000年的历史更加的清楚的证明，你即便不是一个基督徒也无法反驳基督的信仰从耶路撒冷当时的百十来人，到现在七大洲五大洋二三十亿人至少会口上承认耶稣是主，这样的事实是无法反驳的。当然我们通过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确信现在真的是丰收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心虚，没有必要缺乏底气，即使是我们是害羞的人，即使是内向的人，我们没有必要觉得好像我们是在做错事了一样，因为复活的耶稣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他就是统管世界的王。如果我们真的借着圣灵明白圣经的话，在地铁站、在学校宿舍、在办公室，我们都可以有底气的确信告诉别人，神已经立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在街上、在家里面、在朋友面前，都可以有底气确信和告诉别人，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有底气名正言顺的去宣扬，他已经登基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现在是宣告的时代，现在我们所宣告的这是客观的事实，无论你是大声的去宣讲，还是温柔的去解释，我们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有底气的去宣告，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现在是丰收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确信，会有人接受这信息，会悔改，得到罪的赦免。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在成就的，他的国度的扩张必然的成就，势不可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求你赐给我们圣灵所带来的大胆和确信，知道主耶稣确实已经复活和升天，现在确实是丰收的时代，帮助我们充满了这样的确信，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